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21章。今天我想借着这张圣经来给大家分享5个重点。不过这5个重点并不是21章的内容，而是要讲跟21章有密切关系的5个重点。当有了这5个重点的基础之后，接下去从21章之后的经文就容易理解，容易明白。我们来看第一点，在出埃及记19章，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来到了西乃的旷野。从出埃及到西乃的旷野，昨天我们讲过了，就算它是50天。而他们离开西乃的旷野是第二年的2月20日。这个经文是记载在民数记10章11节12节。民数记10章11节12节说，第二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如果从出埃及到第二年2月20日离开西乃的旷野，而从出埃及逾越节那一天到19章1节来到西乃的旷野是50天的话，这就说明他们在这里一住就是11个半月，将近1年的时间。那么他们在西乃的旷野住了将近这1年都在干什么呢？这也就是出埃及记后半部的内容，主要是在讲律法以及会幕，包括着会幕当中所用的各种物件等等的制度。所以后面所讲的简单来说都是跟律法献祭有关的事。第二点，我们再回想一下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主要是包含着哪些内容。既然神把亚伯拉罕带到迦南地，应许他子孙、福地、君王，而这3样过去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都有讲过，这是一个国度的3大要素。但是一个健全的国度、完整的国度不是仅仅有这3样，应该还要有1样，就是国法。如果上帝要建立他自己的国度，他首先是要做出一个模型，而这一个模型就相当于从子孙开始，先从亚伯拉罕1个人最后成为一个大家庭，以至于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并且由摩西带领他们从埃及出来，现在已经来到西乃的旷野，单单能打仗的男丁就有60多万，总体的人口应该有200-300万。如果从一个国度的雏形来看，这国民似乎是已经得到了应验，接下来就是要把他们带领到应许之地迦南地，赶出迦南7族的人，让以色列民定居在迦南地，这也就是有了国土。而国王的启示是要到了后来撒母耳记才重点讲国王。那么他现在在西乃的旷野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要把律法赐下来，就是国法。所以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子孙要多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这一个国民的应许基本得到应验之后，紧接着就是在进入迦南地之前，上帝要把国法赐给他们。当这一个国民有了国法，意思就是让他们到了那块土地之后，照着这样的律法生活，然后再给他们兴起国王。到那个时候，可以说一个健全的、完整的神国的雏形，或者说模型，才算完整的建立起来。而现在还是在这一个建造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刚刚开始进行第2项，就是赐下律法。第3点，在我们昨天所读的出埃及记19章里面，也就是神与摩西所立的约，或者说西乃之约里，也就是19章的第5、第6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就说明从埃及出来的这以色列人中，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来看， 他们都是神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就其属灵的意义来讲，谁是真正的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呢？第五节说，听从我话的人，遵守我约的人，就是我的子民。第六节说，这样的人，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所以出埃及记十九章，神与以色列人所立的这约，就其字面意思来看，就是属肉体的这一个群体亚伯拉罕的后裔。从这一个整个群体来看，如同上帝在建立他的国度，在做一个模型，也可以说这也就是后来上帝那真正国度的一个预表，一个影子。但是在这一个预表的影子中，也有上帝真正的子民。所以我们从这一个群体当中就应该看到两方面，一个是看到它预表性的意义，那就是以色列民这个群体预表着所有属灵的以色列人。第二个意思呢，从有形的以色列民的这一个群体来看，他们可以被看作是那个时代的，也就是在西乃的旷野摩西时代的神的有形教会。而在这一个有形教会当中，一样的，既有麦子也有稗子。不论麦子还是稗子，这一个整体乃是预表着历史历代的神的真正的教会，神的真正的子民。但就其麦子来讲，这个里面也有真正属于上帝的子民，就是那些听从神话的人，遵守神给他们所立的约的人。他们从出埃及过红海，以及在马拉还有伊林利非丁，他们从所经历的都已经体会到了神的爱。所以那些真正的属于神的子民的人，也隐藏在这一个看得见的有形的以色列民的这一个群体当中。我把这一点再总结一下，在西乃的旷野整个的以色列民这一个群体，第一个意思，它预表着历史历代的属于神的真正的儿女，也就是属灵的以色列人。第二个意思，在西乃的旷野以色列民这样一个群体，也可以被看作是摩西时代的有形教会，而在有形教会里面有麦子也有稗子，而麦子就是那真正被神拣选重生得救属于神的儿女。如何知道他们是神的儿女呢？因为在神试验他们的时候，已经将他们显明出来，而明显的标记就是听从上帝的话，遵守上帝的约。这些人来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神所赐给他们的律法，他们就不是从律法中看到辖制，而是在律法中看到神对他们的爱。第四点，有关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神所赐的律法，昨天也给大家提到了一点，今天进一步的再说这一个律法，也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的这个律法，通常不叫它律法，而是叫十诫。犹太人一直都称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为十句话，简称叫十诫，也叫诫命。当说到诫命、十诫、十句话，就是指着出埃及记二十章的一到十七节说的。因为律法是所有一切的法则、律法、礼仪、典章等等的总称，叫律法。而二十章的一到十七节被看作是诫命。就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三十六节，当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的时候，就问主耶稣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他就称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为律法上的诫命，表明律法是一个大的概念，诫命是律法中所包含的其中一项，特指十条诫命。而这十条诫命的总纲，就是主耶稣回答试探他的法利赛人所说的，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的三十七到四十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想法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本来这出埃及记二十章的一到十七节这一大段可以分为十类，然而主耶稣却把它归纳为两条诫命，也就是写在两块法板上的两条诫命。然后主耶稣说其次也相仿，那意思就是第二块法板与第一块法板是一样的，因为第一块法板着重于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神，第二块法板是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那意思就是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为爱神而爱人如己，才叫其次也相仿。我再说一遍，第一块法板是爱神，第二块法板呢是为爱神而爱人如己。但不论爱神还是为爱神而爱人如己，都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去做。如果这样理解，那这两块法板其实等于一块法板，因为你爱人的动机是为爱神的话，那这一个爱人如己其实就等于是爱神的行动。爱神是内在看不见的动机，而爱人如己是爱神的外在表现。所以说这两块法板等于是一块法板，而在这一块法板上包含着十大类，就是出埃及记二十章的一到十七节。这就相当于是说，当一个父母有几个孩子，如果父母给了每一个孩子一个水果，也许大一点的孩子还舍不得吃，会收藏，而小的往往没想到这一点，拿到水果第一就是先把它吃掉。可往往他吃掉了自己的水果之后，就会伸着手边哭边向哥哥或姐姐要，而哥哥姐姐不给他，他就哭闹。这个时候做父母的通常会这么说，首先是劝哥哥姐姐把你手中的水果给弟弟或妹妹分一半，那当大的当然说不，然后做妈妈的就劝哥哥姐姐说，你是做哥哥做姐姐的，要爱弟弟要爱妹妹，把你手中的水果分一点给他，他给他讲爱。但是当大的不给的时候，他就会反过来劝小的，对他说，你这个人怎么不讲道理呢？你自己的吃完了，为什么要要别人的东西呢？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那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他对这个小的所讲的话是在讲原则，讲公义，讲公平，讲原则，而劝大的呢却是讲爱。请问他对小的说的话与对大的说的话有冲突吗？完全没有。有矛盾吗？完全没有，因为这都包含在律法中。所以律法就包含了公义公平的原则，同时也包含了爱的原则。当他对这个小的劝说不下的时候，他会返回来再劝大的，对他说，那你爱不爱妈妈？孩子点点头说爱。你听不听妈妈的话？他说听。如果你爱妈妈听妈妈的话，请你把水果给弟弟妹妹分一半。他说不行。这样你到底爱不爱妈妈，听不听妈妈的话呢？如果你真的听懂了妈妈在说什么，如果你真的有爱妈妈的心，听妈妈的话，那么当妈妈说你把水果分一半给弟弟妹妹，如果你分给他我就很高兴，如果你不分给他我就很伤心。如果妈妈伤心的哭了，那这一个做哥哥姐姐的就把水果一半分给弟弟妹妹，同时劝妈妈说不要哭了，那说明这个孩子真的是爱妈妈，并且是为爱妈妈而爱弟弟妹妹。神在律法当中吩咐我们的是什么呢？第一块法板也就包含着前四条诫命，就是让我们知道他是如此的爱我们，也让我们爱上帝。怎么爱上帝呢？尽心尽意尽力尽性的爱上帝。那其次后六条诫命呢？后六条诫命就是爱人如己，但这爱人如己并不是与爱神割裂的六条诫命， 而是从爱神的动机结出爱人如己的果实。这是十条诫命第一块法板与第二块法板之间的关系。第五，我再来说这十条诫命。这十条诫命简称十诫，它并不是诫命的细则，而是十句话，简称十诫，或者说是十大类。每一句话或者说每一类都有详细的细则，那就是出埃及记21章之后的经文。因此出埃及记21章之后的经文论到律法的内容，等于是在细化这十条诫命，或者说是把这十条诫命的总原则如何的详细的应用于实践于他们的生活中。这也就等于是对这十句话进行了标准的详细的解释与指导，使他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进入迦南地之后如何照着这十条诫命这十句话去生活，细则都在后面。因此我说律法就如同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而这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从可见的部分来看，至少包含着四个方面。第一是树根，第二是主干，第三是枝叶，第四是果实，这是可见的。除了可见的还有不可见的，那就是树本身的生命啊、细胞啊，这些看不见的法则。那我今天其他的都不讲，单单的讲主干与枝叶之间的关系。出埃及记20章的1到17节，这十句话这十诫就等于是这一棵大树的主干，而21章之后的有关律法方面的通通的可以被看作是这主干上的枝叶，就相当于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的十诫派生出21章之后的跟律法有关的所有的经文。而这一个主干，刚才第四点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它包含着两块法板，也可以分为两大类。在第一部分的前四条诫命里所包含的内容是约民与立约的神之间的关系，而第二块法板的后六条诫命乃是约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属于前四条诫命的内容，就称它为律例，也有人叫它礼仪法或者礼仪律。如果是后六条诫命约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典章，也有人叫它民事法或者民事律。所以前四条诫命派生出来的叫做律例，后六条诫命派生出来的叫做典章。因此在后面的经文当中就包含了律例与典章。不过我们要知道，律例和典章就是十诫这主干所派生出来的枝叶。在申命记5章31节就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律法的这三个方面。申命记5章31节说，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我要将一切诫命律例典章传给你，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可以看得出，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到了西乃的旷野，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主要的任务就是要把诫命律例典章教导以色列人，使他们进了迦南地之后就可以照着神的诫命律例典章去生活。但是谁才会真正的照着诫命律例典章为爱神而这样生活呢？既然以色列这一个整体的群体，它也是当时的一个有形教会，既然在这个群体中既有麦子也有败子，谁能够真正的有爱神的生命而这样生活呢？唯有呢真真正正被神拣选属于神的儿女才能这样生活。但是这个整体的群体，神把诫命律例典章给他们，使这一个群体预表着 历史历代的审真正的百姓。正如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所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在历史历代中，上帝真正的选民就是属于这一个国度中的神的子民。唯独神真正的选民，真正被主耶稣基督救赎有圣灵重生的人，才是彼得所说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而这一些被迁入到神爱子国度里的神的子民要做什么事呢？彼得说，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如何宣扬呢？就是为爱上帝而照着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生活，这就是在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如果没有你话语的指引，我们真的不知道如何生活。感恩有你自己的话来照亮我们心中的黑暗，也感谢你借着你的话来指明我们前面的方向，使我们不在黑暗里行，而能够活在光明中。天父，我们再一次的向你献上感恩，你把你的话指教我们。当我们接下来研读你的话的时候，求你就借着你的话教导我们，如同教导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好使我们这些被你拣选、被你救赎、被你重生、迁入到你爱子国度里的属你的子民，在今世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来宣扬那一位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美德，叫我们生活在这末后的基督徒可以把基督那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22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